而当时吸引了另一半男生目光的丁蕊，则是他们中队的辅导员和犯罪心理学教官。两个同样美丽的少女，并没有因为彼此间不相上下的外貌而产生常见的攀比和敌意。相反，他们却成了私下无话不说的密友。这便引起了不少非议。因为师生间过于亲密的关系，通常会造成对别的学生的不公。刚开始，还只是一些嫉妒的女生对周婉仪恶言恶语。接着，有人向教导处控告宁蕊泄露心理科考题给周婉仪。当教导处做出查无此事的调查结论后，更有人匿名揭发两女搞变态的同性恋关系。在这种压力下，宁蕊做出了离开行院的决定。而恰巧这时，西南 C 省发生了震惊公安部的328强奸女警案。当时 C 市在一个月内连续发生了12起强奸杀人案。这12起案件的作案者有着相似的体型特征，而且都是以妓女为对象。 C 市刑警队据此认为是同一人所为，并制定了以女警乔装妓女为饵的诱捕计划。鉴于这个任务的危险性， C 市刑警队特意请了该省女子特警队的副队长沈新兰，也是警界有名的智勇双全的美女，担任诱饵。可是计划却以惨败告终。沈新兰在酒吧里被人迷晕，跟踪保护的暗哨也被甩脱。第二天， C 市刑警队在一间酒店里发现了昨晚失踪的沈新兰。当时她赤裸着身体，全身满是青紫淤痕和男人的精液，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放在浴缸里。这件事儿在公安部造成了极大的震动，部里成立了以刑侦司司长王维民为首的专案组，亲赴 C 市负责这起案件。在经过了半个多月的一无所获后，终于不得已，抓捕方案仍旧回复了以女警为饵的方法，只是人选的考虑慎之又慎，一直不敢确定执行。宁蕊这时出现在专案组的视野中。王维民因为与刑院院长是老同学的关系，欣然接受了刑院院长的推荐，将宁蕊调进了专案组。宁蕊也没有辜负老院长的器重，凭借自己的犯罪心理学知识和出色的格斗技术，将罪犯成功捕获。之后，在王维民的提拔下，宁蕊一路升迁至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工作组的副组长，并把刚刚毕业的周婉仪也调了进来。两人从此形影不离地在一起，亲如姐妹。直到宁蕊担任 A 市的刑侦处长后，才分了开来。所以严波一直没敢把宁蕊的噩耗告诉给周婉仪。谁知早上突然接到周婉仪的电话，说是她已经到了 A 市，也知道了宁蕊自杀的事儿，想知道具体的细节。想到宁蕊的死，严波心里也是沉甸甸的。
现在婉仪一定是在洗手间里伤心地哭着吧，
严波猜测着，又想象着周婉仪梨花带雨的娇柔模样。周婉仪走了出来，两眼果然红红的，手上已经裹上了纱布。严波关切地看着他坐下。
你在香港怎么会知道宁教官的事儿啊？
严波开口问道。宁蕊离开了打拐工作组后不久，周婉仪也被调到了在香港的国际刑警协调处工作。 周婉仪没有回答严伯的问题。我要替宁姐报仇。周婉仪略带哭音的话语里透着不可动摇的坚定。
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宁教官是自杀的呀，报什么仇啊？
宁姐是被人逼死的。周婉仪斩钉截铁地说道。严波点了点头。
也许吧，我们找不到丝毫他自杀的动机，一点征兆也没有。
周婉仪犹豫了一下，仿佛想说什么。严波注意到了，询问地看着他。周婉仪吸了一口气，似乎下定了决心。
我知道宁姐为什么自杀。
A 市公安局的资料室里，局长李若愚、新任刑侦处长李永和、严波和周婉仪四个人静静地坐在黑暗中，紧绷着脸看着眼前的屏幕。投影仪的风扇声呼呼地响着，白花花的光束打在巨大的屏幕上，清晰地显耀着银迷的场景。画面上仿佛是一间废弃的办公室，阳光从百叶窗透了进来，照得屋里颇为明亮。屋内除了几张桌椅和墙上的挂历外空无一物，其中的一张桌子上躺着一个年轻女子，手脚被绑在桌子的四条腿上，成一个大字的形状。那女郎赤裸着下身，上身套着一件淡黄色的衬衫，散开的衣襟将挺秀的双乳完全暴露在外。衬衫的领口上贴着两片红色的领章，袖口上则有一个徽标，上面是大大的公安两个字。镜头这时开始移近，从那女子的仙脚开始拍起，顺着小腿往上移，一丛茂密的逼毛暴露在视野中。从这个角度看去，那女子白皙的大腿、乌黑闪亮的逼毛以及逼毛遮盖下的柔嫩的逼，就像是鲜白的竹笋长在皱褶的嫩草地上，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。镜头继续向上移去，照见女子纤细的腰身，那一段白玉的正中是珍珠一般的肚脐眼，正随着小肚皮的急剧起伏而微微变换着形状。女子的乳房这时也慢慢进入了视野，也许是因为紧张和羞愤的缘故，那两团小山般的肉球已经高高的挺立着，拖着两颗滴溜溜圆的乳尖轻轻颤动，白的白，红的红，就像是奶油蛋糕上的葡萄一样鲜艳可口。接着镜头扫过那天鹅般优美的颈部，停在了充满羞愤与屈辱的俏脸上。虽然早有准备，屋内的男人们仍然是瞬间充满了震惊、愤怒和耻辱，甚至还有一点兴奋的情绪。那可怜的女孩却不是宁蕊是谁？